兄姐妹平安，很开心又在你们当中了。今天早上好大的雨哦，但是呢，这给我们一个很舒服的感觉，对吗？我也很感谢神，今天能够遇到啊、张牧师哈、啊。我好久以前也常常听他讲到，在我们的教会啊，知道你们昨天有一个特别的聚会，所以为这一切。看见神祝福这个教会，祝福大家，啊，是献上满心的感恩。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思想诗篇23篇，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诗篇。啊，话说有一个神学院，你知道神学院里面的弟兄姐妹、学生们呢，就常常好像很有智慧这样的，因为他们就一天到晚呢，不是要教功课，就是要预备服事或者预备讲道。再不然呢，就是要背什么希腊文啊、希伯来文，所以看起来个个好像很有智慧，若有所思，其实不是的，因为他们心中很多的负担呢、啊，很多不同的工作要做，所以呢，你看见神学院很多人，以前我也这样，他走路的时候没有看路的，也没有看人的，一直心中想自己的东西，所以在一个神学院里面有一个同学，那天也是这样。就低着头一直想什么不知道，就一直走上楼上去要去上课，没看见他对面下来的一位他们学校很出名的黄教授啊。黄教授在学校里不出名，不单只是他教书好人好，最重要的他是学校里面最丰满的一个人，特别是很忠厚啊，油水很足的同学呢，就懵懵懵懵就冲一撞就撞到他的肚子里去，啊，一撞下去就醒过来了。哎呦，啊，教授很好，说，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学生就，啊，很怎么说，很醒目啊，广东话说醒目啊。他说，哦，教授，教授，不是对不起，我要谢谢你。教授说，谢谢什么？他说，因为呢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啊。哦，你这么会笑，证明你很熟圣经了，是吗？所以今天我们一起要思想诗篇23篇的时候呢，啊，神学院里面人开玩笑说对不起都用圣经的，好棒哦！所以在我们继续思想之前呢，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。父神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是永生的神，你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神，你永不改变。我们谢谢主，在你的话语里面，你留下大卫的诗篇，让我们今天可以学习思想，让我们也进入一个真正丰盛的人生。无论顺逆成败得失，我们仍在你的里面有真正的丰盛的人生。我们求主开我们的心窍，赐给我们一个柔和的心、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。也求主与孩子同在，以致我们一起讲的、听的都在你的话语里面同蒙造就。我们谢谢你，仰望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啊，喜欢这幅图画吗？啊，很经典哈、哦！啊，这是我找了好久看见一幅很漂亮的，是诗篇23篇的图画。啊，诗篇23篇呢，大家很熟了，我就不请大家再读一次哈。我是用新译本来跟大家一起学习的。大卫呢，使用两幅图画来表达他生命当中真正丰盛的状况。首先他用一个牧羊人这样的状况，一幅图画啊，就是诗篇里23篇1到4节啊，讲到牧羊人怎么照顾羊群，因为他自己也曾经是牧羊人啊，所以他很理解牧羊人怎么样照顾羊群，羊群也怎么样去享受好牧人对他的照顾。第二幅图画就是5到6节的，就是一个战士打仗的人，一个当兵的啊，军人出去打仗，结果打胜仗之后呢，他的皇帝或者他的国王为他准备了摆设了一个庆功宴啊，我的普通话广东话是很乱哦，庆功宴啊，很丰盛的。所以这两幅的图画其实正是大卫生平的一个写照。我们感谢主，把大卫曾经用一粒小石头就一甩过去就把巨人哥利亚打死了，一举成名啊。所以有 圣经里面说记载说，当时的人就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什么万万，对啊，所以他的确曾经是一个战士。听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会如此的，我们很愿意成为主的羊，让主来做我们的好牧人，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也充满了战争，对吧？你们能够来到澳洲应该也考过不同的试哦，很多人里面才选中你一个，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经历。所以我用这一篇的诗篇，我要很丰富，要学习的东西很多。今天我们一起注目三个层面，第一，全然的满足，诗篇23篇的第一、第二节，请大家读好吗？这是新译本的翻译，大家请。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。这两节的圣经给我们看见，在主的里面我们是全然满足的，因为他的供应是很全面的。我们常常以为啊，我必不致缺乏，我们很喜欢这句话，因为觉得哇，我一信耶稣，我是神的羊，我是主的羊，我要什么有什么，我要车有车，要太太有太太，要丈夫有丈夫，还是最好的。因为圣经说神没有留下一样不好的东西给我们，神总是给我们最好，我们就拼命要啊要啊要啊。但是对不起，原来的经文里面呢，不是说你要什么有什么的，因为需要和欲望是不同的，对吗？啊，假如你已经有了男朋友，有了丈夫，有了太太，你很希望哇，公司里面你的总经理也爱上你，哎呀不得了，那是欲望错了。或者你已经有了物质，也住得蛮好的，但是你又想我还要两三间。我曾知道有一个人，他希望他一生有七间物质，因为他有五个孩子，所以他希望他能够赚很多钱，然后每个孩子给一栋物质，然后自己一个一个给太太，哇，心思好大。结果呢，是没日没夜的工作，最后不是有七间物质，有了绝症，也离婚了，孩子也不住在家里了，因为他的欲望甚至是贪望是错误的，那不是他的需要。你需要的东西，你试试看，捏着鼻子数一到一百。你说不行，这没命啊，对吧？啊，因为空气是你的需要，没有它你就没命了，那才是需要。所以你就可以分辨了，贪婪更严重哦，就是不单只是欲望，就是说你想要更多，贪婪是别人的东西你也想要，不该属于你的你都要拿别人的东西，属于贪婪。所以这些不是需要，圣经里面没有答应我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不会缺乏。新译本说不会啊，我们以前常常背的不致，意思蛮靠近，但是不致，不致好像是绝对不会，这里说不会。参考其他的翻译你就明白，就是原来缺乏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大卫写的时候呢，他是没有受词跟在后面的。我们常常说我缺乏金钱，所以你就要去赚钱咯，我缺乏学问，你要追求学问。很多姐妹说我缺乏安全感，他很帅，他也很好啊，对我很好，但是好，跟他在一起我缺乏安全感，说我不可以嫁给他哈。在弟兄们注意哦，不是你帅你有才干就够，你还要给他有安全感，对吧？啊，所以缺乏后面常常有一个受词，但是在这里缺乏这个字后面没有受词，也是说，也就是说它是形容一个状况。比如说我是姐妹，我就永远是姐妹，不会变的，是一个状况，一个实实在在的情况里面。参考其他的译本呢，就是 New Translation 哈。的时候呢，你就看见他说神是我的牧者的时候呢，全然满足，哇，什么需要的东西我都有了，你需要的东西你都有了。 NIV 大家常常用的就说，假如主是我的牧者的时候呢，我就不再有缺乏了。所以 这就是在表达这个真正缺乏，我不会缺乏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不在缺乏里面，我们不再有一些不需要的东西，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都有了。你的欲望，你的贪婪是不会给你的，因为对你没有益处。我们感谢主。第二节更精彩，他说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清水的安静的水边。啊，这幅图画你喜欢吗？哈、啊，好舒服哈、哦！应该大概在肯培拉可以常常看见这样的状况。我以前以为呢，哦，就是啊，牧羊人把羊带到一个满满很肥沃的青草地，让羊在那边吃啊吃啊吃啊。原来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第一节已经说你需要的不会缺乏了，所以原来牧羊人把羊吃饱了的、不再有缺乏的羊带到 青草地、安静的水边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原来羊是一个反刍的动物，好像牛、好像骆驼这样，它有两个胃，吃饱了要拿出来再消化，所以让它在青草地很舒服了，因为软软的嘛，啊，又好看。在安静的水边，不是在瀑布，我们常常拍照拍瀑布，因为瀑布看起来很漂亮，但是牧羊人带他到安静的水边，因为羊是很胆小的，那个水冲得轰轰轰的，那个羊太害怕，不能消化，你吃饭不消化会怎样？胃痛哦，对吧？你的营养不能吸收，哇！主是我们的牧者的时候，不单止你所需要的都给你，还给你带你去到一个可以让你消化、吸收这些的养分，让你成为一个健康的、有生命可以继续奔跑。所以主是你的牧者的时候，你真的没有缺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神已经给了我某些东西，我现在没有机会运用表现，我们心里很不甘哦。对不起，神会当你已经有了你所需要的，或者是你的才华、你的才干，比如说你很会唱歌、会弹琴，或者有什么才干，但是你一直没有表现的机会，不用担心的，主是你的牧者，他一定带你去到一个青草地、安静的水旁，让你慢慢吸收，然后才来表现。假如神给了你一些的才干，甚至呼召你做一些事情，放心吧，等他，他一定给你一片天空来展现你的才华，在他的旨意、他的时间里面。我们感谢主。诗人大卫说：“神是我的牧者，我不会缺乏。”我有的东西还可以慢慢的来使用。第三节到第四节呢，告诉我们另一个重要的东西啊，或者在之前我要提醒你一样事情的。神这么好，但是问题不是他是牧者你就一定得到这些好处的，问题决定在你到底是不是主的羊。这里可能有一些新来的朋友，或者牧道的啊，来教会的，他还没有相信耶稣的，还没有成为耶稣基督的羊的，你需要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。这里很多人都做了，但是接下来更重要的事情，你认识他、接受他做救主之后，你要认识他、听从他，还要跟从他。假如你只认识他，不听也不跟，这些部分跟你没关系的，挂不上钩的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约翰福音十章十四、二十七节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我的羊认识我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他们也跟从我。”所以我告诉你，认识了耶稣，要听要跟，不是我说，是耶稣说的。所以你要不要做？遵着去做。主是你的牧者，这一切的部分就真的跟你有关系，并且是一生一世有关系的。怎么样可以在人生当中那么多啊困难的时候，那么多需要的时候，怎么办？可以把你一切的需要 你心中想的，你说哎呀，我刚刚来教会不知道什么是对，我很怕祷告，因为我怕我祷告错了怎么办，因为你以为神是有求必应、哦、所以你讲错的东西神也给你，那糟糕了。不，我们的神是万物宇宙万物的神，所以你讲错的东西他因为爱你一定不给你，同意吗？他因为爱你一定不会给你的。有时候有一次有一个人，他是叫驾车的，他心中不知道为什么了，有些事情很挂虑，就前面有一个人就冲过去，他叫车，但是那个人冲过去很乱的冲过去，他就叫他的学生追他，追啊追啊追，心中神一直提醒他停停停，但是他就是不能停，因为心中充满怒气，他就祷告神让我们追上他，给他一个 lesson。 神有没有听啊？绝对没有听。所以你不要怕你祷告错，你祷完告无论求什么都好，然后告诉神，好像今天我们主席领会的祷告说，耶稣说照你的旨意照你的心意来成就就可以了，你不用担心神到底听不听，你祷完告交托给神，把你一切的困难交给神，因为腓立比书四章六节或者十九节也是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接着祷告祈求，带着感恩的心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我的神啊，你是主的羊的时候你就可以称他我的神，必照他在基督耶稣里荣耀的丰富满足你一切的需要，但是你必须要先称他是我的神。还是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实在感谢主。希望在今天假如我们当中有一些的朋友，你还不太认识怎么样信耶稣，散会后找过传道，找那些唱歌的站在台上的，问他们怎么办，找你的知识看看怎么办，让这一些的福气真正的临到你。第三到第四节呢，诗人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单只有全然的供应满足，我们要神会全程的带领我们，请大家一起读好吗？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了自己的名他引导我走义路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真的好棒，全程我们的人生不只是有顺利的时候，刚才我们唱的第二首诗歌最美丽的祝福对吗？无论在高山或深谷主都同在，这就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的主。以色列人呢，或者希伯来人，他们对灵魂这个字的用法，或者说他们的人观跟我们华人差不多，我们没有分得很清楚的。我们常说我这个人啊怎样怎样怎样，其实你在讲你的个性啊，或者你在讲你的感情啊。希伯来人也这样，他用灵魂这个字可以代表灵魂体都包在里面的，没有把它割切得很清楚的。所以诗人说神带领他使他的灵魂苏醒，就是说他整个人啊苏醒。苏醒呢的意思是说啊，在你有时候睡觉迷迷糊糊，今天早上闹钟把你吵醒，或者有人把你叫醒，你是在迷糊当中清醒过来，无论你在做噩梦或者做美梦醒过来，还是在自己房间对吗？这是一个意思，这样的意思。另外呢，旧约耶利米书也用过苏醒这两个字，意思说你走错了路迷路了，然后呢你看清楚那是错的，你回转过来走到正路上。诗人说神是我们的牧者的时候，主是我们的带我们的灵魂，就是我们这个人走苏醒过来，找到正确的路向来奔跑在其中。感谢主，神不只是给我们一切的供应，我们很喜欢神供应我们，但是第三第四节说神会带领你，就算走错了路他把你带回来。很出名的，大家都知道使徒保罗就是这样，他以为他大发热心去逼迫信耶稣的人， 结果在大马士革路上，主怎么样？叫他苏醒过来，看见错了，是吗？神用大光照他，让他离开逼迫抵挡神的道路，回转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。啊，你这样就看见很明白这个意思了。所以不是因为你好哇这么优秀来到肯培拉呢，啊，有时候一聊天的时候，个个都是读书很多很多的，有些还有几个博士这样的，啊，不是都是学者哇，好多的学问。所以你来到教会，是吧？不是的，不是因为你多好、多帅、多良善、多能干，不，只因为他的爱，他带领你。圣经讲得更清楚，大卫说的，因为神的名，神带领你走在好的路上，别让你走错的路，浪费了自己的生命来羞辱神的名。我们中国人很常喜欢说什么光宗耀祖，对吗？哎呀，我家族的名誉哪里去，很严重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神拯救我们，带领我们，供应我们，引导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，让他可以得荣耀。第四节我很喜欢啊，他说，我虽然醒过石英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这幅图画哈，我找了好久才找到，很昏暗，看起来很危险，对吗？不单只是在昏暗里面，但是在这个昏暗当中有一个十字架，就是这幅图画宝贵的地方。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不用害怕，为什么？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主与我们同在啊！其实呢，在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啊，就已经把这个真理放在里面了。有幽谷，旁边就一定是什么高山，有山才有谷，同意吗？可能我们个个人都曾经站在高山上，哇，看风景，哇，漂亮好看。昨天我坐飞机来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在高空看啊，好漂亮。昨天阳光也很不错，所以看见许多的高原地带，树和阴暗的地方都很明显。我就想起今天我要想分享的东西，原来神把很重要的人生真理放在创造当中，让你和我去体会。假如你在高山，你很开心啊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自然界里面有山就有谷，所以你的人生假如经过低谷，正常的，同意吗？有谁一生到现在没经过低谷的举手？啊，假如你举手，就是你很年轻哦。生命越丰盛的人，年纪越大，经历越多，或者越成功的人，其实真正的成功哈，凭自己的力量成功的那种，一定经过幽谷。你去考试之前的不是幽谷吗？啊，我们以前考啊联考哈，要大学之前考的，很多男女同学是怎样呢？剃光头，因为一剃光头就不好意思出去，就会待在家里读书。哇，幽谷，真是幽谷啊！我哥哥考联考的时候，我们家里呢不准大声讲话的，不要看电视，不要开什么音乐，因为哥哥要大考，考不中呢要去当兵，会死人的。因为我在越南长大的嘛，啊，很严重的，全家人什么时候睡觉，哥哥睡觉，我们就全部要安静，因为他要联考。我们人生必定有幽谷。你说，哎，牧师你这样讲，那还有救吗？没救了。不，太精彩了。大卫说，我们是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你不是住在那边，你要住你就住吧，我不住，绝对不住在幽谷里面，一定要靠着主，有主我们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要行过去。也就是说，你人生的低谷幽谷，你最凄凉最难受，不管是什么，生病好，婚姻破裂好，或者什么事情不知道，多太多了，数不完，不要怕，那不是你的终局，是人生的一个段落而已，你一定会醒过去的。感谢主。 那只是一个过程，一个短暂的过程。所以不要在你的幽谷、你的悲伤的深谷里面怨天尤人，或者哭啊、闹啊、自杀啊，这样没什么意思啊。死因也幽谷，意思说非常可怕，甚至会夺去你的生命。但是大卫说，我是行过去了，并且行的时候有主同在。你是怎么样行过你的幽谷的？当然我们可以祷告交托给神。其实现在有很多网上很多资料可以帮助我们度过很多困难，对吧？你不会煮饭吗？来到澳洲结了婚不会煮饭，你的幽谷啊，每天丈夫回来看那个饭都不想吃了，你孩子也不想吃，你怎么办？打开电脑看你就解决你的幽谷了。上个月我在我的牙骨里面有一些东西无意间发现了，医生说要开刀啊，又要很小心，因为我有其他的问题啊，所以呢要到医院去开刀啊，我也蛮紧张的。但是我知道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会怕遭害的，我就去开刀，连了7针，2个礼拜只可以吃瘤子，那还很肿哦。那我就知道医生说假如可以不要吃消炎药，你吃止痛药当不痛就不要吃了。我就听医生的说了啊，2天后就不痛了啊，但是肿还在。要一个那个礼拜天要去讲道，我就想糟糕了，很难看哦，怎么去讲道呢？口也张得不大，很斯文的，不像今天好像很大很放开很开朗这样讲话，要很小心讲话，因为会痛的啊。我就看网上有什么东西呢可以又消炎又补充身体体力的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我找到是 beetroot 的甜树根啊，那个红红色的东西哦，就买回来去掉皮，切一片片煮水，反正都不能吃硬的东西，就不能刷牙又不能咬东西了，就天天这样喝，喝了好几天，然后煮一些汤来喝，真的大概3天4天完全消肿，礼拜天几乎不再觉得了。你要很仔细看2个地方才看到，要不然是看不到的。所以幽谷解决了，甜树根就行了，也不用吃药消炎消肿，好棒哦，不是我发明的，网上就有了。所以这一些东西不是让你受害，而是丰富你人生的经历。所以说我不会受灾害，因为有主的同在，所以我们并不孤单。所以我们应该积极的面对我们的困难，而不是啊怨天尤人，或者谁的责任谁的责任，没谁的责任，是你的一个经历。这个幽谷帮助我们经历神的同在，并且不会受灾害。诗人也说不单止这样，你的干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。简单的说吧，杖是短的那个棒，所以当野兽来攻击羊的时候，我们牧羊人就可以把它拿来打，因为短比较有力哦。杆呢是高一点的长一点，有一个弯弯在上面的，你相片都画或者啊油画里面看多，这个长长的棒就是当羊呢走迷了路或者掉到一些很危险的地方，连牧羊人也很难下去的时候，他就用这个杆去把它勾起来。还有他领着羊群走的时候，那个杆长哦，所以羊呢虽懒懒走在远一点了，他看见那个杆的顶就跟着走，不会走迷了路。意思是说神全程的带领我们，就是经过死荫幽谷也不怕，你人生的路平坦的时候他也带领，为难的时候他也带领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感谢主，他用全爱全知全能来带领你，全程的带领。其实诗篇23篇里面呢，假如根据希伯来人写作的一个风格，大概我以前也告诉过你们了哈，就是最中间的那一句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假如根据原来的排练呢，排希伯来文的排法的时候，因为你与我同在这句话是整个诗篇23篇的中心，在最中间。 所以就像你打开礼物盒这样，你要小朋友呢看见礼物纸包，哇，很喜欢那个纸，留起来有吗？有些喜欢那个礼物盒都可以给他。我们成熟的人怎样，我拿里面的礼物，因为里面的才是最重要的最宝贵的，对吧？啊，这诗篇二十三篇是这样。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会缺乏，不是主题，主同在才是主题。当他与你同在，你不缺乏，死因幽谷也不害怕，你人生的路他带领。哇，感谢主。这个人物你知道吧？知道哦，他是林肯，美国的总统。在林肯总统成为总统之前30年、啊、之前30年，他小的不说了，他至少遇到的打击，人生的幽谷至少有20次。他起初想工作，找不到工作，他就想这样去啊、看看做政府工吧。他们以前政府工不是考的，去竞选的，选来选去，每一次选都落选。他人生当中哦，至少8次竞选都是落选的，我们一次就以后不做了，对吧？他8次还是继续去。好了，既然找不到工作，他就去报名读书，结果呢也考不进，人家也没有选上他，连书也没得读。他就去做生意，做生意自己资本小，也没有做生意的才干，结果生意又失败。有一次、啊、有一个朋友看他工作又没有，读书又读不成，就告诉他，你不要自己做生意，我帮你做，我跟你一起做，合股做。他想太棒了，这个人很有经验、啊、这个人就资助他，就是 support 他，就在银行里借了很多钱，资金很多了，就来做生意。他想这次行哦，哪里知道原来这个人呢，就是用这个方法把他这些钱全骗掉了。长话短说，他生意破产之后呢，他用了18年来还债的，不是8个月还债，也不是8年，是18年来还债。是你杀他报仇，对吧？嗯，世世代代跟这个家族为敌。林肯没有，根据啊、这些记录来看的时候，他应该做总统的时候还没有把债全部付清，还要继续拿薪水去还债。一个更严重的打击就是，他准备结婚之前6个月，他的未婚妻有个很急性的病就死了。又破产，未婚妻就死了，是你，你怎样？神啊，你在哪里？埋怨神，埋怨人，对吗？当然，他很伤心，他住有至少有6个月，是整个人好像在崩溃的状况里面。但是感谢主，他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，靠着神的话语，他这样慢慢走过来。这些都是他死因的幽谷。那些小的不讲了，直到他的1854年他中选做总统。我们以为人生幽谷就过了，做总统不，原来职位越高责任越大。他看见美国黑奴的状况很严重，根据圣经我们要释放被捆绑的人吗？他也提倡释放黑奴。结果呢，美国很多黑奴啊，所以就开始了，发生了那个南北战争，美国很出名的。有一部电影也在这个，有以这个为背景来拍的，叫什么 Gone with the Wind 啊，就是在讲这个时代的。啊，有一天，有一段日子啊，战争很艰苦，他就呼吁全国禁食祷告。有一个人呢，就来想讨好总统，或者是真的心里这样想，他说，总统，我们要祷告，让神站在我们这一边，让我们打胜仗。林肯总统说了这一句话，在属灵的程度上是非常深邃的， 他说不，不是神站在我们那边，而是我们应该站在神的那一边。我们常常以为我祷告我做什么，神来站在我这一边。对不起，就是在你人生的幽谷里面，你仍然要站在神的那一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感谢主，原来人生的幽谷可以让我们不遇到灾害，而是让我们更丰盛，生命更精彩。第五第六节我给他的小标题叫做全满的恩父，因为这一个神的给我们的恩父不是今生，而是直到永恒啊。请大家一起读好吗？在我敌人面前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紧随着我，我也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我们很熟悉这一段的圣经，让我们看见很特别啊。第五节说，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。我们背得太熟了，觉得没什么问题的哈。当我要准备这次的跟大家一起学习的时候，发现不对，敌人和筵席怎么摆在一起呢？准备打仗哪有筵席啊？但是感谢主，当主是我们的牧者的时候，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他可以把敌人和筵席摆在一起。敌人有敌人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时候呢？有战争了，有危险了，有恐惧了，对吗？心里很紧张，你面对敌人当然紧张了。其实打仗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生都是在打仗的。你说没有吧，我们有平安啊，是的，我们有平安，但是你的生命当中是充满许多的战争的。只有神才能把敌人和筵席这个完全不调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，让我们蒙福。我们基督徒有三个大敌人，第一个谁啊？撒旦魔鬼啊！我们有属灵的战争，对吗？以弗所书我们要穿戴军装，对的。靠着神的恩典，靠着神的话语，我们要战胜撒旦魔鬼，把人从撒旦的辖制里面拯救出来。第二，这个世界，哇，世界的吸引力可大了，对吧？我有个朋友，他很喜欢去在 Strathfield 一带散步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这里的屋子很漂亮，每一个我一走过就看见，这是100万，要是150万，那是200万。我说啊，散步做这些很忙碌啊。他说看了之后呢，因为他一间屋子还没有，所以他就一直去看这些。世界的吸引很大。我记得我刚刚去新加坡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周末我们同学们就一起去 shopping。 那哇，你知道我们这里很多大的 shopping 哦，但是呢新加坡的很不同，又高，还有他们开的灯是很亮很亮的，这里很多 shopping 是没有这么亮的。你去比较哦，你下次去就是啊。哇，他就说素明完了完了。我说啊，为什么完了完了？他说我们去了索多玛俄摩拉世界啊，世界，神之人跑到世界去啊。你要小心，他们的宣传广告都很吸引人。其实买东西很吸引，其实啊，车啦、物质啦、学位啦都很吸引我们的，太多东西吸引我们。世界好像常常很美好，但是要小心。主说你们要把你们的心归我，你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，因为世界的吸引力是很大的。其实最大的战场不在世界，也不因为魔鬼，最大的战场在这里，我跟我自己打仗才是最厉害的，有吗？各个很多人点头哈，你是蛮有精力的人啊，很不错。其实当你不能够战胜你的自我，我的老我的意思不是说你有多少岁那个老啊，不是，这是很顽固的意思。假如你不能够战胜你自己，靠着神的恩典 遵行神的话语来战胜你的自我，自我的骄傲，自我的自私啊，很多很多自我，你永无宁日，你的家永无宁日，你工作的地方永无宁日，就是你自己跟自己一个人锁在房间里面也永无宁日。你试过自己跟自己征战吗？有，睡不着觉，跟谁打仗？跟自己。你做不靠着主的恩典和话语来征战，永无宁日。无论你去到哪里，问题就去到哪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就是自己的问题。我们感谢主，人生的战争，这三个敌人我们都能够战胜，因为主会为我们预备筵席。当我们待会会唱，再唱那首《牵我手》的时候，我很喜欢这首歌哈，因为他把诗篇23篇很现代化的表达。他说我们最丰盛的筵席都在什么？在艰难之后，就是在敌人面前我有丰盛的筵席。感谢主，我们常常以为啊，你与我同在很飘渺哦，神怎么同在？派个天使。诗人的表达，他说你牵我个手，哇，就是side by side这样走路，当然同在了。主能牵你的手吗？你有牵着主的手来走你人生的路吗？有的话，敌人面前也能摆设筵席。他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圣经常常用膏啊油啊这些来代表圣灵的，所以我们的人生能够得胜是靠圣灵的帮助啊。还有一个，刚才我看见我很小心的听啊，大家都没有读错，就说是我的杯满意，不是福杯啊。我们华人呢以为呢，中文的常常以为好的东西就是福加在前面，原来希伯来啊大卫说的是不是福杯，而是人生的杯，酸甜苦辣都在里面，丰盛到满意。大卫曾经逃难很多年之后才能够做王帝的，所以他的人生里面经历很多，他就能够写下这么多的诗篇。还有他对神给他的父亲，他能那么看重，就算他失败犯罪，但是他知道在神里面赦免的恩典才是最丰盛的。所以无论你的人生的悲是什么，无论是高山低谷，神都同在，神会让你得胜有余。另外呢，第六节说否丰盛的灵恩，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他说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紧随着我哈，这是新译本的翻译，紧紧跟着你，没有离开你的，是一生一世，你顺你逆，你成你败，你年轻你老，你帅不帅，神的恩惠慈爱都跟着你，紧紧的跟随你。就把原来那个意思，希伯来文的意思翻译出来啊。有些人要解释说他紧紧追着你，其实他的意思说贴着你，没有离开你的。以为我们常常以为我好的时候神的恩惠慈爱就在，我不好的时候，我失败的时候就没了，不是啊，神是跟我们不离不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无论你的状况再怎么样，主的恩惠慈爱永不会离开你。大卫刚才我说过了，失败过，很糟糕，他是杀人犯，又犯了奸淫，抢人家妻子，杀人家丈夫，但是他悔改回头，神仍然恩待他，没有太迟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还有永恒的属灵的福气。他说我要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，住在神的殿中，也就是说在那边一生可以与神同在，在神的面前敬拜他，服侍他，瞻仰他。哇，殿，圣殿是做这个的，圣殿也是让我们来做祷告的，对吗？啊，所以可以直到永远。永远是什么时候开始，什么时候结束？没有，不知道。所以这两个字非常棒哦， 直到永永远远，就是啊，一直一直去，去到哪里？去到永恒，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这份永远的福气。当你认识耶稣，听从耶稣，跟从耶稣，他是你的牧者的时候，这一切就跟着来。最后的时候呢，我要用一个故事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。啊，有一次在华盛顿哈，有一个啊政治性的许多高官达重要人物都来开会，是总统请的。总统就请了两个很出名的人，一个就是戈培里博士，啊，很出名哦，他曾经讲到很多很多人听，啊，在上一个世纪做了很多的工作。另外呢，就是很出名的当代的啊影帝明星来的，他的名字叫希斯顿哈。啊，他拍很出名的 一套戏，就做了影帝奥卡斯啊，是奥斯卡哈，不知道哈，奥斯卡的影帝。他是拍《Ten Commandments》，就是十诫，他扮演摩西，哈啊，他的声音非常好听，很沉，很有力，所以他来演摩西的时候很出色。他不单止这样，他也拍了好多套的戏，另外一套戏很出名，你喜欢，你现在有卖了，再翻成那个 DVD， 就是啊，冰虚 Banher， 就是拍耶稣时代罗马统治的时候，所以看那个呢，明白很多四福音时代的历史背景啊，很有意思的戏可以看，要选哦，不是叫你乱乱看啊。他也被请了，然后呢，大家因为有明星在嘛，哦，大家就说在开完会，开重要的事情讲完之后，有些人就请啊，希斯顿说：“你好不好起来朗诵诗篇二十三篇？”因为他的声音非常好啊。当然啦，他是公众人物，大家鼓励他，他就起来了。哪里知道一起来，他就看见啊，戈培里博士坐在那边。他说：“我有一个条件，假如我朗诵之后呢，我要请戈培里牧师博士也朗诵一次。”啊，大家很同意，戈培里博士也同意了，他就阴阳顿挫的，非常一句一句的背完了，朗诵完了，哇，大家起来拍掌，十分钟都不停，你就知道多厉害哈。接下来他坐下来了，戈培里博士站起来，轮到他了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一句一句，哇，整个大会场越来越安静，越来不单止这样，慢慢有些人就低下头流着眼泪。他朗诵完了，背诵完了，没有一个掌声，一个都没有，非常安静。这样是过去了。过后呢，有个记者就很忍不住哦，就跑去访问希斯顿，他说：“你怎么想呢？”因为一定要访问他，因为他得到鼓掌，另外一个没有得到鼓掌不能问嘛，哈，啊，他就说你被鼓掌这么多，但是他没有，你是怎么看的？希斯顿一个很有涵养，他也是一个基督徒来的，他说呢，因为我是用我的头脑知识来朗诵背诵诗篇二十三篇的，戈培里博士是用他的生命经历心灵来背诵诗篇二十三篇的，所以大家的心都被摸触摸到，所以不需要掌声，生命的共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再一次来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，你到底用什么方式来朗诵呢？我们再来写哈，那些蓝色的字不用读了，只读有号数的那些地方好吗？大家请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会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，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了自己的名，他引导我走一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紧随着我，我也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阿们。我 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唱这首的诗歌《牵我的手》，大家起立，我请两位领唱的弟兄姐妹来帮忙我们，来从这首现代的表达方式来领受思想。